提多书第一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一章一至四节是问候，与三章十五节的祝福首尾呼应。一至四节原文是一个长句，这段问候是教牧书信中最长最复杂的，也超过了大部分保罗书信的问候，一开篇就覆盖了本信将要论及的重要观念：一、信；二、敬虔；三、盼望；四、永生；五、救恩；六、显明。第一节可译为：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为了使神的选民信从与认识合乎敬虔的真理。本信是保罗写给提多个人的，但却一开始就非常郑重地申明自己的使徒权柄，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。因为保罗有意让提多向克里特岛的众教会公开诵读本信。仆人原文是奴隶，保罗是站在奴隶的地位上服侍主，等候神的差遣。保罗只在本信中自称神的仆人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基督耶稣的仆人。使徒的意思是使者，被差遣者，最初是指耶稣基督所特别挑选的十二个门徒，也被用在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巴拿巴保罗身上，甚至还用在范围更广的众教会的使徒身上。保罗是常见的罗马姓氏，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，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，意思是小的。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，即出生时取的昵称，使徒保罗的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，意思是渴望。使徒保罗通常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这个犹太名字，在外邦人中使用保罗这个罗马名字，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自称保罗。保罗所接受的福音职事，不是为了改善道德、改良社会，也不是传播某种理论、哲学，而是为了使神的选民信从与认识合乎敬虔的真理。选民在旧约里指以色列人，在四福音中指犹太人，而在保罗书信中指神所拣选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。神所启示的是合乎敬虔的真理，这种真理必然会导致敬虔。二至三节可译为：这真理是在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适当的时机，借着传扬福音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我们的救主神的命令交托给我的。保罗称神为无谎言的，是为了提醒克里特的信徒，他们与当地说谎的文化和异教迥然有别。保罗把神和基督都称为我们救主，是为了提醒克里特的信徒，他们与当地的凯撒崇拜迥然有别，因为罗马凯撒自称救主。在提摩太前后书中，保罗把神称为我们主。有了信心和真理，就有永生的盼望，这盼望是圣父在永恒里应许，圣子在历史里成就，圣灵在当下借着福音应用到选民身上的。这就是保罗和提多的共信之道。虽然克里特的信徒此时未必完全理解， 但教会在以后与谬误的征战中将会越来越理解这些教导。保罗的职分和权柄来自神，神把传扬福音真理的责任交托给了保罗，不是出于他的志愿，而是按着神的命令。既然是神所托付的责任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主耶稣也同样把大使命交托给了所有信徒。提多是保罗的同工，是外邦人。保罗在其他书信中屡次提到他，可以看出他老练而又有恩赐。真儿子原文的意思是合法所生的儿子，当时的门徒关系常以父子相称，提摩太和提多都被称为保罗的真儿子，表明保罗希望当地的教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代表，并透过这两位真儿子的榜样，知道怎样效法他们的父亲。圣经并没有说提摩太是保罗带信主的，保罗、提摩太和提多都是由同一位圣灵重生，在属灵上是弟兄关系，并非父子关系。保罗的问安语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。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，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，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。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，是我们喜乐的源泉。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，更表示繁荣兴盛，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。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，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经把罪对付清楚，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恩惠与基督原文谐音，而在保罗心目中，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，因为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。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，恩惠是平安之源，平安是恩惠之果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一章五至九节的主题是只是提多设立长老，与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只是提多具体事务前后呼应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这是重申保罗给提多的任务，以便提多向克里特岛的众教会宣读。克里特位于南爱琴海，是希腊的第一大岛，米诺斯文明的发源地，就是腓力士人的发源地加斐托。新约时代，克里特岛有犹太人居住。保罗可能在第一次被释放以后曾在克里特宣教，所以把提多留在那里，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，在接替者到来之前建立秩序，使年轻的教会能走上正轨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，因为克里特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忠心的领袖。长老是对教会监督的称呼之一，长老是其身份，监督是其职责，包括治理教会、教导真理、牧养信徒。 长老是对教会领袖最常用的称呼，其他的称呼包括治理者、引导者和牧师。长老在形式上由使徒或他们的同工设立或选立，实际上是圣灵所立。教会的长老不是志愿兵，也不是雇佣兵，而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，所以人不能按照自己所定的标准来选举长老。圣灵会赐下所需的恩赐，并且借着平时的侍奉、生活和彼此相交，显出自己所呼召的仆人。六至九节并没有详述长老的职责、资历或能力，与其说是长老的资格清单，不如说是对长老无可指责的品格要求，以便与当地的假师傅区别开来。这份清单的门槛并不高，大都是对信徒的基本要求，表明当时的初信者普遍不成熟。保罗并没有制定教会通用的管理模式，而是随机应变，但无可指责坚守真理的原则是相同的。一，保罗两次强调无可指责，长老必须在生活上无可指责，能做信徒的榜样。二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忠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。当时异教徒中流行一夫多妻制，但保罗并没有要求一夫多妻的人信主后只能留下一个妻子，而是要求教会的领袖必须有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。当时的长老都是男人，但圣经没有禁止妇女做长老。三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。相比于以弗所教会，保罗在克里特更强调对长老儿女的要求，因为这里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假师傅的教导破坏人的全家。这个要求尤其适用于今天，因为不服约束已经成为后现代的流行文化。这并不是要求父母把信仰强加于儿女，但一个人只有全家侍奉耶和华，侍奉才不会流出破口。一个人若在自己的家是失败的，也没有能力做神的管家。四，不任性。教会是神的家，神的管家是仆人，不可像假师傅那样自负任性。今天，如果教会的长执会主要由成功知名人士组成，就很容易陷入傲慢自大的最终。五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这些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迥然有别。六，不贪无义之财，只不利用侍奉为个人谋利，与贪不义之财的假师傅迥然有别。七，第八节可译为却要乐意接待外人，好善、克己、正直、圣洁、节制，这些都是信徒应有的品格。乐意接待外人，只愿意付出代价开放家庭。古时客店不多，而且常常是藏污纳垢之所，旅行的信徒需要当地教会帮助提供住宿。八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只提到善于教导，对克里特教会却更具体地强调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因为克里特有许多人能言善辩，不服约束，他们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，所以年轻教会的长老就必须更加注重真理。教导是长老的重要职责，教导的能力是圣灵的恩赐。现代教会的牧师相当于过去的教导长老，凡是真正蒙召被圣灵所立的牧师，必然有圣灵所赐的教导恩赐。在后现代社会，有许多牧者受到的训练是高度注重关系、注重增长、注重当下和经验， 却放松了圣经无误的原则，忽视了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所以纯正的教训很容易被边缘化，教会很容易受到假师傅的攻击。九，保罗并没有像对以弗所教会一样强调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因为这是克里特教会初次设立长老。提撒罗尼加、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教会都是刚建立不到一年就选立了长老。虽然所有的信徒都是初信者，但神自己会负责管理他的家，所以使徒们凭信心进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但以弗所教会已经建立十多年了，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一章十至十六节的主题是提醒防备假师傅，与三章九至十一节提醒远离假师傅前后呼应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是解释为什么提多设立的长老必须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克里特岛是地中海的交通和贸易要地，各种宗教、哲学和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融合。这里的假师傅是当地文化与奉割礼的犹太教混杂的产物。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，使年轻的教会面临很大的危险，所以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。此时教会的秩序尚未成熟，所以保罗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人立刻逐出教会，而是用真实的道理、纯正的教训堵住他们的嘴，但最终仍要执行惩戒措施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。本地先知指主前六世纪的克里特诗人埃庇米尼德斯，他备受其同胞的推崇，亚里士多德、西塞罗都提到他是一个先知，所以保罗引用他的话来描述克里特人的性格。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意思是克里特岛上没有野生的食肉动物，岛上的居民代替了恶兽的位置。古希腊文里的克里特话意思就是说谎，但说谎并非克里特人的专利，罪也不是某种社会文化的问题，而是亚当后裔的本相。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、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彼此相恨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表明克里特社会的品行不端，年轻的教会面临的挑战很大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神却有能力、有恩典，在克里特众教会中呼召合格长老脱离罪的文化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对象包括整个教会。保罗并不担心严严的责备会吓跑出信者，因为主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今天那些渴望在教会里得着安慰的人，不应当对此感到失望，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不是安慰，而是在真道上纯全无疵。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，表明克里特的异端与以弗所类似。保罗谴责犹太人荒谬的言语，并不是反对犹太人，正如他谴责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，也不是反人类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这是纠正克里特的错误教训。真正叫人污秽的不是外面的物，乃是人里面污秽不信的心。贾师傅就是污秽不信的人，动机都是错的，所以怎么禁欲行善都没有用。十六节可译为，他们宣称认识神，却在行为上否认他，他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不配做任何好事。贾师傅污秽不信的心产生了假的教训，假的教训产生了假的认识神，假的认识神产生了假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安慰，结果是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只有圣灵借着纯正的教训做工，才能真正改变人心。基督舍己救赎我们，就是要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但那些想依靠肉体热心为善的律法主义者，既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自己。因为从肉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没有良善。从肉体里行出来的任何好事都是仿冒，都是经不过检验的废品。二章一节至三章八节将说明什么才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事。提多书背景。提多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又被称为给提多的信。提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养育，源于拉丁文。提多是希腊人，保罗的同工，曾随保罗到耶路撒冷参加会议，但保罗却并未勉强他受割礼。哥林多教会与保罗产生矛盾时，提多曾从中调解。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是保罗晚年写给个人的，但大部分内容都与收信者所牧养的教会有关。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保罗的接班人，三封书信的内容、风格、措辞和历史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，对于教会秩序和牧养教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所以18世纪初被称为教牧书信。教牧书信都在一开头就清楚表明作者是使徒保罗，早期教父们对此也并无异议，但19世纪以后的学术界提出各种质疑理论，认为教牧书信的作者并不是保罗，而是第二世纪的某位无名氏。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，教牧书信中包含了306个在其他保罗书信中没有用过的单词，但这种研究方法必须假设作者的年龄、心态、环境、主题和收信对象的变化对语言风格都毫无影响。还有人认为教牧书信的许多词汇只出现在第二世纪，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。事实上，教牧书信的内证和外证都支持保罗就是作者，怀疑教牧书信作者的真实性 就是否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伟大宣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而那些拒绝保罗是作者的人倒是应验了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的预言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主后62年，保罗上诉凯撒成功，从罗马获释，重返亚细亚马其顿。他可能先从罗马坐船经过克里特岛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设立长老，接着继续坐船到以弗所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教会内部的假师傅。最后保罗经过小亚细亚回到马其顿，可能于主后63至64年冬天之前，先给克里特岛的提多写了提多书，后来又给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。主后64年7月，一场大火席卷罗马全城，市区受到很大破坏，民间谣传是尼禄皇帝下令纵的火。尼禄为了转移视线，就嫁祸基督徒，许多基督徒被定罪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载，他们在死前受尽凌辱，他们被逼披上兽皮，惨遭恶犬撕裂，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或在夜幕低垂时被人活活烧死，把这些熊熊的火光当作照明之用。很可能在这段迫害时期，保罗再次被捕入狱，在罗马等待最后的判决。这时来访者稀少，因为当时若有人公然自认是基督徒，就有被捕及折磨致死的危险。保罗在第二次被囚罗马即将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。提多书的内容与提摩太前书相似，但针对克里特众教会和以弗所的具体情况重点有所不同。传说提多是克里特岛方伯的侄子，当地各教会都十分尊敬提多。本信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 A 问候， B 只是提多设立长老， C 提醒防备假师傅， D 在教会之内的善行， E 信徒热心为善的真理根据， D 一向教会之外的善行， C 一提醒远离假师傅， B 一只是提多具体事务， A 一祝福。本信的目的与提摩太前书不同，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是为了恢复教会的秩序，处理教会内部出现的假师傅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是为了建立教会的秩序，防备假师傅进入教会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克里特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、败坏和贪婪的环境中，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各种世俗的文化、异教的影响和似是而非的错谬教训也同时进入教会。年轻的教会必须一面持守真道，热心为善，一面分别为圣，防备假师傅。因此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，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同时鼓励信徒脱离世俗文化，用善行见证福音。在不敬虔的后现代社会，教会在各种世俗文化、异教影响和异端教训面前，再次面临随波逐流的严峻威胁。信徒若要在今世自守、公义、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，很有必要再次重温本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